欢迎回到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派遣技术小组前往海地评估当地安全需求；维珍银河创始人完成太空旅行返回地球；接种疫苗是否需要加强剂量；辉瑞将会见联邦官员；佛州倒冧事故遇难者升至90人，更多建筑被审查；蓬佩奥表示令中共付出真正代价。以下是详细内容。据彭博社周日报道，美国消息人士说，在海地总统遭暗杀后，即管海地政府要求美军出动来帮助维持治安，但是拜登政府目前不打算向海地提供军事援助。海地总统莫伊兹上星期三在自家住宅内遭刺杀身亡，第一夫人马蒂莫伊兹亦受了重伤。接管国家的临时总理约瑟夫在几个钟头后宣布全国进入戒严状态。美国周日派遣了一个技术小组前往海地，评估海地总统遇刺后的安全和其他需要。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告知路透社记者，目前还未清楚遍地美国政府机构参与了此事，但是该团队计划在返回时向拜登总统报告，然后再就美国如何参与海地事务而做出决定。三位消息人士上星期五告知路透社，美国执法和情报机构正在调查美国与暗杀海地总统莫伊兹的关系。此前一日，两名海地裔的美国人因为涉嫌参与暗杀莫伊兹而被捕。海地警方表示，暗杀总统是由一个26岁哥伦比亚人和两名海地裔的美国雇佣兵组成的小队实施的。这两名海地美国人被确认为35岁的詹姆斯·索拉奇和55岁的约瑟夫·文森特，他们都是来自佛罗里达州。据海地警方说，在首都太子港郊区与海地当局发生枪战后，这个暗杀小队的其中17人被捕，3人死亡，8人仍然在逃。哥伦比亚警政署上星期五表示，多名涉入暗杀事件的哥伦比亚人是由4家公司招募，分两批经由多米尼加前往海地，目前仍未清楚事件的真相。海地前参议员班雅在接受哥伦比亚 W 电台访问时认为，莫伊兹的死亡并非哥伦比亚人所为，而是莫伊兹的保安人员行刺。上周六下午，莫伊兹的遗孀第一夫人马蒂在他的官方推特首度以音频形式发布声明，告知大家他还生存，并指控敌人的雇佣兵行刺，认为刺杀动机与莫伊兹希望举行全民公决通过新宪法有关。周日，英国亿万富翁理查德·布兰森乘坐自己创办的维珍银河公司的太空飞船团结号飞上太空，并成功返回地球。与布兰森同行的还有另外5人。在升空前，布兰森说，这次飞行将开启太空商业旅行的新纪元。这次太空飞行从维珍银河公司位于美国德州的太空基地起飞。团结号太空船被挂载在一架双机身的大型飞机的机翼下面。这架飞机飞上50000英尺高空后，将团结号太空船投放到空中。太空船随后点燃火箭发动机向太空冲去。无奈后，有人宣布团结号已经进入太空。团结号抵达了这次旅行的最高点，即距离地面约86公里的高空。这里是美国宇航局认定的太空边缘。团结号太空船随后返回地球。这种不环绕轨道飞行的太空飞行叫做亚轨道飞行。这次旅程总共花费了大约一个钟。在成功返回地表后，布兰森与家人相拥而笑。布兰森随后举行新闻发布会说，我们在这里是为了令所有人更容易进入太空。我们希望将下一代梦想家变成今日和明日的宇航员。我们在台上的所有人都拥有了最非凡的经历。布兰森说，如果你曾经有过梦想，现在是实现它的时候。最后我想说，欢迎一个新太空时代的到来。维珍银河公司计划出年启动亚轨道太空旅行的商业服务。布兰森周日亲自上阵，就是为了给那些寻求刺激的有钱客户放心。这项到太空的旅游活动是相当安全的。维珍银河表示， 已有超过600个客户预订了该公司的太空旅行船票。目前每个座位的价格是$250,000，公司承诺最终将价格降至$40,000左右。布兰森的太空旅行计划比竞争对手前亚马逊 CEO 贝索斯早了9日。7月20日，贝索斯将乘搭旗下太空公司蓝色起源的 New Shepard 火箭进行太空旅行。蓝色起源亦在度开发亚轨道太空旅游服务。美国制药商辉瑞公司周日表示，该公司将于星期一与联邦卫生官员会面，讨论是否需要进行加强剂量的冠状病毒疫苗注射。上星期五，辉瑞及其合作伙伴德国 BioNTech 公司宣布，计划寻求美国与欧洲监管机构的批准，以允许为民众注射第三剂冠状病毒疫苗。原因是更具感染力的变种病毒正在扩散，以及数据显示，在初次接种辉瑞疫苗的6个月后，疫苗的效力减弱，令接种者感染病毒的风险增加。辉瑞公司的这一举动将会促使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和疾控中心 CDC 迅速作出反应。两家联邦机构此前声称，美国人现在不需要加强疫苗剂量。辉瑞公司发言人表示，星期一辉瑞公司计划和 FDA 的代表会面。华盛顿邮报报道说，白宫首席医疗顾问兼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负责人福西，以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 CDC 负责人，亦被邀请参加辉瑞公司的一系列会议。福奇在周日的几次电视采访中表示，美国卫生官员并没有否认未来可能需要加强疫苗剂量，尤其是在接种疫苗的人中出现病毒感染的情况之下，但是任何正式建议都需要更多数据。美国卫生官员仍在努力令某些地区的人尽快注射第一剂疫苗，因为具有高度传染性的 Delta 变种病毒已成为美国的主要毒株，而感染冠状病毒的主要群体是未接种疫苗的人群。目前科学家仲未达成共识，是否需要进行第三剂疫苗注射。卫生组织上周五表示，在搜集更多数据之前，仲未清楚是否需要加强剂量来维持疫苗的防疫效力。欧洲药品管理局上星期五表示，现在确定是否需要加强疫苗剂量从为时过早。欧洲官员表示，目前的疫苗似乎对变种病毒具有保护作用。一些公共卫生专家仲表示担心，在其他国家仍在努力为民众注射第一剂疫苗的情况下，在富裕的发达国家授权加强剂量注射疫苗，将会进一步加剧疫苗供应的不平等。截至周日上午，佛州迈阿密海滩的公寓倒冧事故，救援人员继续在公寓大楼的废墟中寻找遇难者，已有90人死亡，31人仍下落不明。在北迈阿密海滩的 Crestview Towers， 距离 Surfside 倒冧事件地点有7英里。居民上周五只有几个钟的时间进入大楼拎出他们的物品，而在此之前，为了被拖延已久的工作让路，该大楼已经落令疏散了一个星期。上周北迈阿密海滩的第二座公寓亦疏散了居民，而一家私人工程公司警告官员说，奥兰多南部基西米的一座公寓亦存在危险状况。该建筑群的经理伊戈尔邦德表示，我们收到来自各地的电话，包括住在这里的人，他说他正在这里同一大群检查员合作，告知居民没什么可担心的，但是这种不确定性令很多家庭感到担忧，人们还感到焦虑沮丧。一些居民被安置在临时住房中。自从 Surfside 镇的南上普兰大楼公寓楼倒冧以来，邻近的巴尔港101公寓大楼居民越来越担心他们的建筑群亦有危险。一位工程检查员最近记录了裂缝、渗水、混凝土剥落和腐蚀问题。在上普兰大楼倒冧之前，检查员亦记录了类似的问题。巴尔港101大楼现在需要450万美金或更多的维修费用。 周仁，前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中共是美国最大的威胁，我们必须发起一场持续严肃的运动反击中共，令中共付出真正代价。日前在中共庆祝百年之际，蓬佩奥亦曾发推文写道，中共一百年是进行杀戮种族灭绝的一个世纪，没有哪个政党杀的人比中共更多。在周日 Fox 新闻 Sunday Morning Futures 节目中，他告知主持人玛利亚·巴蒂罗莫，中国共产党就是美国最大的来自外部力量的威胁，而不是其中之一。我们需要发起一场持续严肃的运动来反击他们，这个是可行的。我们不想生活在一个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世界。当你听到北京发出这样的威胁，威胁台湾人民时，这个需要美国的决心、力量和威慑，美国的领导力必须在那里。我希望拜登总统能够接受这一点。蓬佩奥说，美国政府需要做的不单只是回应中共在新疆的种族灭绝罪行，他们需要开始严肃地对抗他们，并令到庆祝成立100周年的共产党付出真正的代价。蓬佩奥再次重申，我们需要发起一场持续严肃的运动来反击北京。此前习近平在中共100周年的讲话中要求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并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并暗示了武力威胁。蓬佩奥日前在受访时亦曾表示，警告习近平和中共当局，若然攻台将付出巨大代价。